揭秘日究竟要揭开什么？我看大部分人都在说是试探，是脱敏，是要告诉大众外星人快要来了。电影院里也有人在感动，在流泪，有人觉得自己被选中了。而我看到揭秘日，却是他露出了他武器的样子。外星人的研究公认起点是1947年，到今天为止已经快要80年了。2023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已经将外星人的存在呈上桌面了，而揭秘日的上映仅仅相隔三年而已。这是把这个事件首先放上了政治桌面，然后再上文化桌面。这个敏早在8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拖了，直到2023年的听证会已经拖完了。如果说公众早已经不再需要被告知的话，那么揭秘日干的就不是脱敏的活。如果电影的功能不是让你相信外星人，那又是什么呢？声明啊，以下全是我的臆想，各位当听故事哈。好莱坞它并不是什么预言家，好莱坞从来都是资本的执行者。而揭秘日本身就是管理真相的释放速度的工具而已。揭秘就意味着之前有东西是被盖住的，谁有权利盖，谁又有权利揭，一定是同一个力量，或者说同一个权力，或者说同一个人，我想说的再狠一点，或者是同一个物种。这就是为什么揭秘不等于真相来了，你也可以理解为电影为什么没有结局了。这个是持密者决定这一次放多少料而已。如果说盖住和揭开的是同一双手，那揭秘就不是一个对抗叙事，更不是什么正义的到来揭开了什么黑幕，而是他们系统内部的压力阀调节。你发现没有，80年的 UFO 事件里每一次揭秘之后都没有透明结果。1947年飞碟坠毁说是气象气球，1970年代蓝皮书计划说是没有证据表明 UFO 威胁国家安全，2023年听证会上说有不明异常现象但不知道是什么，承认存在但不承认性质。这里也很有趣，他们把 UFO 改名为 UAP， 不只是换个名词啊，而是从民间的猎奇故事转移到了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性质。每次揭完的同时就去盖，盖什么？盖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。那谁在管理呢？它不是某一届政府，也不是某一个党派，他管理的也不是某一些人，而是一套系统。听证会管政治议程，好莱坞管文化叙事，媒体管讨论边界，各司其职。那每一个环节的人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，而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，谁有资格定义你的认知边界，谁就能定义你。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判断，但其实这个判断的坐标系，这个判断的标准早就是被人家已经定好了。如果揭秘不存在揭和不揭的问题，只存在什么时候揭和揭多少的问题，那决定揭开真相的这个速度就是真正的权力。谁能控制这个速度，谁就是权力中心。1947年到2023年，整整76年，从飞碟笑话到国会听证，这个转变花了整整76年。但是，从听证会到揭秘日上映，只花了三年而已。整整76年，它一直都是在测试公众的接受程度。这三年只是在巩固这些新共识而已。多年前的电影《外星人 ET》 是温情叙事的手法，在表达外星人的无害化。今天的揭秘日是在表达外星人的赋能化。外星人给你共情和语言，但是你已经不害怕了，所以你接受了赋能，而且还不问代价。这难道还不够深思吗？啊？问题终于出来了，他赋能于你，给你共情和语言的能力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从你这里想要拿走什么呢？如果一个远超人类的智能体需要花80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来铺垫让你接受他，那他想要的东西肯定不仅仅是想要跟你交个朋友这么简单。而揭秘日里面我所能看到的赋能，换个角度看，它就是武器，它就是在植入依赖。一旦你依赖它提供的情绪能力和语言能力，你还是自己的主人吗？一个远超于我的智能体进入我的家，不管它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，那对我来说都是入侵。赋能也不行，他给我赋能，我就不能再发展自己的能力了，我依赖他的能力，我离不开他，我离不开他，他就会成为我的基础设施。这不是帮助，这是入侵。赋能的代价是什么？赋能的代价就是接受他们的新规则。在一个靠控制信息来运作的系统里，共情和语言就是武器。共情能让人感知别人藏了什么，语言能让别人把藏的东西说出来。那这个电影里的赋能的定义就是让你有能力，然后有能力干什么？有能力去感知别人藏了什么，把别人藏的东西说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侦查。所以他们给的不是赋能，不是能力，而是你的侦查任务。他们只是把这个做了一个漂亮的包装，当成礼物送给了人类而已。给你共情，你就觉得自己觉醒了；给你语言，你就觉得自己升级了。而你再也不会去问，给我这些东西是要换我什么的。而在你最感动的那个瞬间，可能就是你交回主权的那个瞬间。我觉得在这一刻，其实是连人的定义权都被夺走了。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，真的如电影所预告的那样，早晚会出现的话，最可怕的是你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。他们的入侵完成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在最清醒的那一刻，而这一切交付完毕以后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我们无从得知。接下来的内容会有点烧脑，我手机也快没电了，所以烧脑的内容留到下一期吧。我脑子也确实快烧没了。再见。